收听炸酱调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炸酱调频。
今天就是差，
就没有你了。
对，然后今天就没有我了。那个
姑娘的北京，土生土长，说话却是港台腔。他爱听个口水歌，上个八卦网，有事儿没事儿 QQ 忙。他就闲来没事儿逛商场，哎，选完珠宝选时装，那个生活品质要高档，与时俱进紧跟上。
然后好，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女士优先。
今天全是嘉宾。
今天不是，今天全是主播，我是嘉宾。那个大厉害。
对，我是大厉害。
然后大家好，我是上一期被查的没溜的那个特别抓娃娃的曼曼。
啊，曼曼，曼曼就是那个
造币高手，跟抓娃娃没有什么关系，大家记得都是你造币的故事。
大家好，我老韩。
哎，老韩又来了。
大家好，好久不见，小顿。我的好姑
娘最爱这名利场。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啊，叫人模狗样。不介绍了，我决定在后几期节目里弱化我这个名称，然后为以后改名做准备。对，那个叫什么来的？
这不是
海淀呼保义，
谁是大哥你？
地位响当当，资产乌泱泱，保定他要一跺脚，那这儿就真的慌哎，这儿就真的慌哎。
为什么要聊这个人模狗样？就前段时间那个老毕那个事儿嘛，然后就当时在想说他。在你看，在台上，在电视上，就是这些人，他
多光环，
对对对，就是正经。虽然老毕也不是特别正经吧，对，但是他在私底下，对吧？
其实那也不是私底下，
是吗？
对，
你有消息？
对，那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外交场合，
是一外交场合，
外交场合。
对，
他当时在饭桌上的好多都是那个
外国人，就是一个白俄罗斯还是哪儿的大使馆的一个文化交流会，是一个饭局。
那他们就敢说这事儿，
他是
一表演的是吗？
对，那个视频啊是被掐头去尾了，然后头呢是那个毕福剑老毕先说了那个给大家唱一小曲儿，最近听了一个，然后哇哇哇唱了一段反正大不敬的话吧，然后最后一句话是，哎呦怎么还有人录像啊，千万别发网上去。但是呢这个是被那个录像的这别有用心的人发到网上去了。
但是我看这个舆论导向的时候说的是那个录像的人后来说的是，
我觉得这个大家，因为这本来是底下一个吃饭的场合，然后呢，我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大家私底下吃饭开玩笑的话，你发到网上把它上升到一个就上纲上线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录像的人最坏。
对对对，不
过也属于交友不慎。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正是像那个网上说的那些啊，就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场合，确实是不合适的。因为你首先你是作为一个央视的主持人，作为一个什么党员之类的，
作为全民老爷，
对对对，反正有一个这个光环在里面这么一个人，因为你是一平板性的话，你不可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对，
你要说我可能去不了这种活动。
你不用说。
对，就是怕你
给你机会啊，过几年给你机会啊，
参加这样的活动，对吧？
对，
一般参加不了。他是带着身份去的，所以他干这样的事儿，而且他是一个表演者，说白了就是一个戏子，
对，
哗众取宠。
别再说了，人级别都挺高的，真是不好不好说。对，然后就包括之前，我记得前好多年前也看过一个，告诉说是央视内部的一个晚会，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视频？
那挺脏的，
白岩松那个
太脏了，那些个央视名嘴们没想到，实在是太脏了，
低俗。
对，所以其实都是普通人。对，我觉得可能大家理解这个事儿，可能更多是因为有意思。
就只能就是平常人不也这样吗？就是老韩平常在外边穿的立立整整的，回家也乱扔袜子。
你还别在他身边晃，他骂你臭流氓，你要看都不看，他心里又气得慌哎。
行吧，那咱就说说这个身边的故事吧。身边，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是其实这个人模狗样说白了就是装逼嘛，对吧？身边这个装逼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等等等，我先那个把这个词儿给大家那说一遍，我特意百度百科了一下，这个首先这个正确的念法应该是人模狗样，这个词呢是形容举止形象不像样的人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然后其中它的出处应该是老舍的《骆驼祥子》里边十四说道：祥子在棚里坐着呢，人模狗样的，脸上的疤被灯光照得像块玉石。
人模狗样，听到没有？这不是人模狗样，对，这个一看就是上过去。
语文课代表。
好好好，对，就是人模狗样，其实按现在的话就是装逼，对吧？
装丫听，
装丫听，对，就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反正大家就生活在这个社会上，都会戴着一个面具。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你就像比如前两天我们还在聊，就是我们在比如在家人面前或者在工作当中，你的这个状态好像跟在朋友像咱们现在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
也可能就你现在的状态也是跟你自己在待着的时候不一样的。
我自己什么样，
就是你内心深处什么样，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现在还走是
吧？
具有一个玻璃心，玻璃的少女心是吧？
我是一个小柔软，
可能一回家就换上什么蕾丝边的什么这那的，开始打扮自己。人家是出门化妆，你回家化妆。
活在世上，人来人往，形形色色模样，分不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大灰狼。林子很大，鸟儿很多，不要迷失方向。人在江湖，我行我素，该装就得装。
对，说点装逼的故事。平时抽兰州，然后到外面抽黄山。
黄山也没有多好，是不是？走面嘛，对吧？这叫走面，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管人啊，就是我之前我就想过这个事儿，这个人你不管出于一个什么心态，人前人后他总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家里人一直到现在都觉得我是一个乖宝宝。我说对，你别笑。
对，刚才在那个四爷楼下那个家里楼下等着他的时候，然后呢跟我车里抽烟，然后巨害怕，说怕那个邻居家的老奶奶什么看见他抽烟，
看见院里的老奶奶们从小看着我长大，一下这样突然气出点毛病来。对，
他明明长得像个大手，可非说自己像个女友。虽然他才56，但这是每个人的自由。活在世上，
人模狗样，说说吧，你们身边那些，这期录完以后放出来会不会挨骂呀？你们写做好心理，
就说我有一朋友，都说我有一朋友。
好好好，
其实我觉得吧，人模狗样现在这个词儿吧，在以前可能是一个贬义，可能会是一贬义，但是现今这社会，可能有些哥们儿之间说，哎，你平时都穿都是一个穿都是运动，
嗯，
哪怕踏了板大裤衩子、跑了背心儿，突然间换身西服、衬衫、领带、
白西服。
他可能在用在朋友之间可能就变成一个中性词，
对对，
就没那么贬义。
对对对，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就是特别典型的这种？
有，
你笑什么？
有，
你笑什么？
就
你想说你一朋友是吗？
就是昨天我们在群里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然后我跟小顿，因为我们俩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一个班，然后我们俩就说有一个男同学，他大概他可以自己单独聊一期那种，
快
来说一说，就是他从小到大就是干这种事儿的一个典型人物。
那我打断一下，就是那男同学，咱就直接直呼其名就行了，
这样合适吗？
没事没事，
打得过吗？
要不然老叫男同学也不太好。叫大狼啊，对，那你先说吧，我补充，
可能还是打不过，
关键是，
就不这个好像他从初中开始就是那种特别喜欢把自己装得特别牛逼哄哄的样子，就是各种认识各种懂，然后但、
啊、
对对对，
社会人
什么都懂，然后特别有钱这个那个的，然后每天就下课就被顿的他们打。
做做
像这种人模狗样，昨天我们在群里大概说了一下，就是我问了一下大家觉得人模狗样这个哪个职业出来的概率最高、
嗯、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干销售的
干销售的、啊、
干销售的 对,
对，
尤其是他们的工装，
对，干销售的什么卖房的什么那些房地产公司，
别看着我就是银行的
卖房的什么保险的这类，我觉得他们就特别擅长装逼、嗯、
对，
外企的尤其，
对，就那种说说一句话里必须带着蹦着几个洋文，对吧，我操太牛逼了，就是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就我想举个例子我都举不了，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就是这个状态我再用0.1秒，我想举一个例子，好了，想举不出来。
就播一个三炮，这时候只能说到这儿，再往后举说不出来了，
对，蹦不出词来了。对对对，
就
是这种。
就是在我们公司，就是也是一外企，
嗯、
就老那天，哎呀什么。看你啊，你的这个 meeting 什么，如果要是下一季的下一个 Q 的 announce 什么的，
下一个 Q 的 announce，
对，然后如果要是要什么怎么着的话，你的这个 high count 就不够了，是吧？然后我就老听，后来我很，当时我就刚进这公司嘛，我就。
业绩一直不好，
很
就是不知道领导在说什么。
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技术人员，然后我就悄悄问我们那个问我的mantle，
What's the fuck this？
别再聊了，
差不多
。就问他们，就是说他们这些词儿什么意思？然后呢，这个我的这个我这带我这个老师就说给我解释一下哪个词哪个词什么意思。我说怎么写？我查。他说真的，他们都未必知道怎么写，就一般就这么说。一说就知道怎么写，其实他们压根儿也都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打开你的 Word，
也就到这儿了。
对对对，
用一个 Excel 做表格，
对对对，
但是 Excel 至今我不会拼。听那个四爷说去了一地儿，
嗯
啊、也是开拍是吧，
嗯，
完了那个先自我介绍的时候，
嗯
啊，你说吧、
啊、太牛逼了那回是去了一个趴，然后那个就是在到那儿大家都先自我介绍嘛，然后哎我一进门啊我就看一女的坐那儿，就哎那劲儿拿的可正了，坐在那儿，然后后来那个大家自我介绍到她的时候，我就听听嘛，姑娘叫什么什么的，哎前的都是哎，大家好，我叫谁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中文名嘛。到他那儿，哎，大家好，我叫珍妮。然后他就开始自己介绍自己下边的那些情。然后我们一哥们儿是主持，然后就问他说那个，哎，珍妮，你的中文名叫什么呀？然后我当时就感觉那个女的脸一下拉，就没理他，假装没听见。然后接着介绍，然后那哥们说，哎，珍妮，你叫什么呀？刘海燕。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从来都不会打断你，你又有钱又帅气，认识你是我的福气，我就静静地靠着你装逼，从来都没人比过你，你能秒天秒地又秒空气，你把你妈都害怕你。
不，这之前不是有一段子吗？说那个一到春节的时候，
对
返乡的一些贵夫人，什么 Jenny、Jessica、什么 Lucy、Mary、Kelly 什么的，回家就是什么刘二铁呀、
刘
四花啊，什么大拿呀，什么就开始各种名儿就回去了。
回家收地了，那个
是吗？对对对，
卖
棒
子去了。
对对对，卖的都熟了，赶紧回家收吧，这都这样。
对，而且你就看那些返乡的姑娘们，她们的微信啊，永远都是北京市朝阳区，那会儿不是还说吗，就是那叫什么，
说到这个咱就接着说，我觉得现在有很大一批自从外围这个行业出来之后，有很大一批外围女，她们都是每天在各种晒
脏毛啊，
哎对，但是你 每天就是在机场八拍一个，星巴克八拍一个，买东西八拍一个，永远在拍那些包装袋，然后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怎么来的这钱。
不，其实这个这种东西吧，其实任何人都能搞定，你知道吗？
你都说外围了，这钱怎么来的？
咱不说人是外围啊，就是说涌现出了一大批这种所谓的白富美也好，什么也好，对吧？不知道怎么就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个群体。
你去看过他们的生活环境吗？没有吧？我之前在畅听公司的时候，
你先说说为什么你了解他们行吗？
我这不是正在说吗？之前在畅听公司的时候，有一些经纪公司的一些活儿，
不用，
然后需要去接触他们，你知道吗？然后。当时这我跟我媳妇说过啊，当时我把后海整个一条酒吧都扫遍了，就是所有的歌手包括走台的包括什么都已经扫遍了。
你没说的那么细
啊。然后呢，那个我们是要去给他们做一个履历的一个介绍，甚至于说他在哪块做过什么活动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一个经纪网站上去登出的。你去到他们那个宿舍，只能说是宿舍四个人一间，有的六个人一间，然后呢被分得跟鸽子笼似的那种，
其实就是大学宿舍那种。
不，你可以脑补一下最脏乱差的大学宿舍，
就是咱们宿舍。
我懂
啊，
特别懂，
就是一地烟头满地酒瓶子，然后那个鞋袜子什么一铺底下全是，
是
乱七糟的。然后呢他平时给我们去传一些生活照，传那些生活照，哎呦，那叫一唯美，那叫一清纯，
他们其实
那叫一高档，然后呢
都是在那个，他们其实好多都是接这些活，就是很多的照片其实都是
活哈，
对。
然后他的那个你就看有大牌的袋子，什么这大牌那大牌的
袋子，
都全是
袋，
只是袋子，只是袋子而已。然后他们的像绣的什么什么首饰，什么你看他放那地儿，你就知道他这绝对不是真的。
但是像他说的这个问题，我发现就其实如果上过大学的住宿舍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那种看起来特漂亮是吧，特气质的女的，其实你跟她住一块儿，你就发现她特别脏。
真的吗？
真的，我跟你们说，
快聊聊。
真的，我觉得应该每个大学就是宿舍里都会碰到这种，就是看起来在外的女神一样是吧那种，然后回到宿舍，就是最普通的就是什么不爱洗澡或者不爱洗脚这种。
不爱洗脚可以理解，
但是女生
啊，
女生或者一般女生，我不知道这个聊的可能有点那个太生活，大家一听就好啊。就是作为女生，她不爱洗澡，她就势必就不爱换内衣，对吗？
对，
对吧？这个就那个
原味儿的，
对，就是有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我亲眼见过，原来不是我们宿舍，是我们对面宿舍，就是。算是我觉得挺好看的，看外头也挺干净那种哈，那种女孩，然后就她那个床那个枕头底下就塞的都是没洗的内裤，因为这种
我们宿舍也有，
因为男的可能互相不介意，但是如果
介意
但是在女生队里，在女生队里就真的恶心了，因为女生每个月有生理期，她那个如果不洗，还塞枕头底下什么之类的，其实特别多。因为我人特八卦，我特爱上天涯看那种，我
特爱像那个枕头底下翻身，
我特爱看天涯那种什么我的极品室友
八
九
八
那种，对，我都特爱看这种帖子，然后发现这种人特别多，其实
对，
其实我觉得你说这种长得外表特别光鲜亮丽的那种，其实你在宿舍见着他的机会也不多吧，就是他要不然就是可能在，也咱们往好里想，许人在外头洗完了呢，
有可能
一般这种女的，你就可以看她每星期五晚上都会坐不同的车走，基本上是。
但是她有的是那种，就是真的就是回宿舍特别脏，就是比如在床上就是什么都干那种，特别恶心。
什么都干，
就比如说你就永远见不着她洗衣服，然后她就衣服所有都是衣柜里堆一堆，然后捡着穿完再扔进去，她就一个学期永远是这样的。
就跟我们捡袜子一样，哎，这个袜子还没立起来穿。
对，还没泛黄。
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你说要汽车，你说要洋房，我不能动，也不能讲。我只有一张，吱吱嘎嘎。
响的床，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我的舌头就是那美味佳肴，任你品尝。我有一个新的故事要对你讲。
前两天听一段子，就是那个说是有一姐们相亲去了，然后那个回来就跟闺蜜说，哟，这男的真有钱。然后说姐，那个闺蜜问他怎么有钱法啊，说他请我去喝星巴克都不带照相的就走了，太有钱了。
哎我操，你想你还记得那个吗？咱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聊到那姑娘。
哦，记得记得，这就爱吃和绿回转寿司。
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就是，然后上网查了一下，我操，好贵啊！
对，然后那跟那姐们就聊聊了两天，就再也不想跟她聊天。
然后我还特别语重心长的对四爷说：“哎，这个姑娘不适合你，跟咱们活的不是一个世界里。
对”对我还舔脸跟人说：“我们都是烤串麻辣烫。”然后人家也就不理我了，你知道吗？对，就是那种。
还有那个，还有一种我们所说的渣男啊，就是特别爱用这种手段骗小姑娘。然后我们宿舍有一个女孩，她就长得有点胖，然后好不容易活二十多年，好不容易谈了一恋爱，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告诉她这男的不行，太装逼了，你这人，她就不信。然后呢，这男的呢，等于她现在这公司养着这个男的，那男的不上班，然后她好不容易把这男的弄到公司去上班了吧？没多久，等于俩人就是分到不同的分。那个不对，不同的城市，就是一个公司俩城市，然后就有各种传闻传到他耳朵里，就是这男的带了另外一个小姑娘来公司，然后俩人勾搭上了。他还不信，他就飞到那个城市自己去看。然后没多久分手之后，这男的就发短信给我们另外一个同学说：“哥们儿，能借点钱吗？说我下个月得结婚了，我喜当爹了。”就这种借钱结婚的男的，但是他平常在我们面前就装的啊，结账这那有这有那，就也是那种人。
那也能
借
呀，
好歹
借钱结婚，我觉得没什么。借钱打胎这事儿受不了，操！就那个那天
是有所指是吗？
不是，那天谁说那个大哥光管啊？
大哥光管。然后打胎全找兄弟了，
打胎找兄弟了。
吹牛逼的那些人都没有实力，有人吹牛逼就找老中医，一顿五毒拍逼掌，也脑袋打放屁。
其实还有一个职业，我觉得刚才那个大力还说来的，就是这些，怎么说，就是那种国家
的服务窗口，
对，服务窗口，这种人是特别操心的。对，
你不要看我，这个事儿一会儿我要说，你再说。
那你先说
啊，是这样，因为我是在银行工作，然后呢，我们也是有服务窗口的，也是服务业，但是我们首先因为银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就是各家银行吧，都会把服务当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但是呢。之前刚才四爷所说的那些国家的服务窗口，比如啊，什么房管所啊，
对，
比如一些办事处啊，对，税务局那些，我觉得是你想说的。
银行的也一样，
银行也挺讨厌的。
我有一哥们儿，他是工商银行的
啊，
然后他是柜员，
嗯，
然后呢，白天就是西服领带，就衬衫领带西裤皮鞋，
嗯，
然后呢，那个他也会分，就是说，这个人。说跟我说话不客气，他就会很慢很慢很慢，或者说这个窗口办不了，你去找那哪窗口，就从。
但是我觉得这种还好，就是像我说那个，就是我之前也都经常听说，就是那种像刚才顿说什么税务局啊那种地儿，那种地儿啊，都是有潜规则的，就是比如说你去那儿办事儿，你必须得管人叫老师，窗口不管作为什么人，你必须得管他叫老师，你不叫老师他不理你，他根本就不理你那种，就是。
叫哥叫姐可能会给你谁你哥别还有这活
还有那种我之前去办那个社保那个去那儿办保险去，然后他那种我去跑了几趟啊，然后我是去存保险，然后他永远不一气儿跟你说清楚了，就永远你差一点东西，然后最后我就急了，我就在大厅里骂街了，然后立马麻利儿办好了，我说你早他妈干嘛去了。
那我觉得你还行，因为就是我看的那些啊，就是这种机关
你骂街都不好使，没有人理你。
对，
骂街。
哎，像银行现在这种，你还有地儿，你可以投诉，你还能治他。但是像这种，你真惹不起，
惹不起，
真没辙。
你这还算好的，我当时开店的时候，我也去办什么税务登记证啊，什么那个房屋的那个经营许可证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知道我去拿代理的时候，一星期
很顺利
就办完了，但是我去办这些证人我跑了俩月
那算快的
就
算给你面了，
基本上天天去，
对，那
天天去，
你
看我还差什么啊，差一什么什么嘛，然后第二天再去还差一什么什么嘛，然后第三个，哎，这不需要了，那差那个了，
永远
就各种借口跟你说，
永远都少告诉你样还不算完了压还急。
对
啊，
小孩不跟你说了没，那么笨呢，你怎么记不住，你自己上网搜搜去好不好啊。
对就是这种。不过啊，我必须得给我们顿顿那个平反一下，顿顿绝对不是这种服务窗口这类人，他就是平时什么样工作也什么样。我就记得有一回我去他单位找他去，然后我没告诉他，我就偷摸的我就去了，站在大厅里我就看他给人办业务，办他突然一抬头看见我了，直接对着那个麦啊，你干嘛来了？然后我就看保安直接就抓着那个警棍就冲我过来了，你干嘛来了？就是这样。顿哥是一个特别
表里如一，人模人样。
那个，
所以现在不让我干那个，不合适。
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都特别讨厌的一个行业。
嗯。
这说合适吗？
没事
是吧？
啊，
就是城管。
哎呀
太欠了。就我们家门口最近在治理那个小摊小贩，我们呢，居民对这个对他们特别有意见，因为他们把小摊小贩都轰走了，我没有烤面筋吃了。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呀，这帮孙子吧，
那些一块钱一双的袜子，
不是那我不会买的。
不是，你继续。
我都在淘宝，他们那帮
淘宝
那帮
淘宝专家，
上期节目
淘宝专家白当的，
很正经说。他们那帮孙子来了之后就是义愤填膺，特别正义的啊，你们这影响城市环境什么的，给人小摊小贩都轰走了吧，然后天天来值班，就把这些小摊小贩来，他们每天从我们家门口4:30一直盯到9:00。但是这帮孙子是小摊小贩不来了，但是这帮孙子干嘛呢，坐在车里翘着脚嗑瓜子抽烟，然后扔的满地都是。然后我就有一天遛狗的时候看了一眼，瞄了一眼他们，
你给他打了，
我给他们举报了，我自个儿打不过他们。就我就在那个就有一个什么城管热线，我举报他们，我就说人小摊小贩收摊都给那地收拾干净了，我说这帮孙子跟那儿值班对吧，给那地上扔的全是瓜子皮，跟那儿又打又闹，还把车牌都遮盖了，大家也不知道，就是追着玩，那一看就不是正经城管。就
对，那个你会得到回复，他们是临时工。
对，
但其实啊，就是因为那个厉害他们家那片儿我知道，然后等于中间有一个城管，其实是我一朋友。
对对对，你那个你那事儿你给我讲一下，抢人沙发那个。
对，就这帮孙子啊，真是孙子啊，都特别神奇。然后他们会抄小摊小贩，然后他们会留一个摊儿，然后给自己吃。就抄完，就从街东头抄到街西头，抄完之后，然后最西边，然后留一摊儿，他们自己吃。吃完之后，然后 OK， 那你走吧，今儿不抄你了。然后人念他一好，然后有一次呢，这帮哥们儿特逗，然后去人家那反正也是那片的 KTV 唱歌去，然后唱歌也点酒呗，肯定是，然后那可能就账2000多块钱，也没多少，然后呢，人家要结账，开始甩自己那小帽子，然后甩自己那个叫这儿的，就差不多得了啊，就甭收了。因为他们那之前都是他们队长带着去的，那次队长没去，然后人不摆他这面，死乞白赖管他们要钱，哥几个反正七八个人凑不凑吧，凑出来不高兴了，第二天跟他们那大哥说了，跟队长说了，大哥说走，带你们抄他们家去，然后去人 KTV 了，大白天的，KTV 不是都是夜里开门吗？然后白天抄着，反正也没什么可抄的。然后他们可能是有一规定啊，就是你从那个街上，然后你往里看，这种场所是不能看见东西的，除了就一吧台
能看见东西，
对，就不能看见有摆件什么的，不能看东西，只能看见大吧台这种或者那个招牌。然后他们看见沙发。给人拿走了，给人抄了，
给人拿走了
啊！就给人抄了，
就生给人拿走了。
对，而且这个哥们儿还是特别炫耀的，在跟我说这件事儿啊，牛逼！你先抄一沙发，解气，
太漂亮了。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应该摆东西可以，但是他们就只是因为有这权利，所以他们把人沙发拿走了吧？
就是找事儿，
是吧？
就
找事儿，
就是找事儿。
他们就是有这权利，
太操蛋了。
然后其实这你拿走吧，然后人那边就是那个营业场所会整改，整改完之后，然后说我这边摆好了，你最后拿回来，就这么着，就别人恶心一下，添个堵。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我？
其实城管就是你看他那种戴大檐帽的那种，就是肩上有花的，我觉得稍微你跟他说说还算能算讲理，至少能说人话。就那种穿那种就是那种
保安，
就那种特别就
是
职工，就觉得那种人的素质反正也
他们就是嘛，就是地面上找一些，对吧？
闲散人员，
对，闲散人员，
可能咱们滴滴打人的那些
对那些
员工，
对员工滴滴打人。
你知道那个咱们高中同学那个高阳
啊，
他就是之前进过一段城管队，我穿的就是那种大檐帽那种。后来好像等后来一个月我再联系他的时候说就不干了，说不行，这舆论压力太大，
确实
容易被邻居骂。
那个我说一真事儿吧，那天我去
都是假事儿之前
不是就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我去找我老丈人去，然后呢坐五号线从大屯那儿下车以后呢，地铁口都是有三蹦子，就拉人的，有真的是有残疾人，或者说有什么就是补贴家用。然后呢那天就正好我下去，门口有一三蹦子，然后呢我这刚要问人家哪儿怎么走，因为他跑那片儿嘛熟嘛，我说哪儿怎么走，结果突然间一个急刹，一个130急刹，从后面那斗里头跳下来六七个人，就是穿的那种啊灰不拉几那身衣服，就是那三蹦子一看，哎呦我城管来了，那走吧，就假装是路过或者说怎么着，就别，结果生把人一个将近60岁的一大爷从车上架着脖子给薅下来了，薅了扔地，把车踹翻了。踹翻了，
被揪，还一边喊着：“我接孙子吧！”我
不是不是，这倒没喊，就是那个，这
谁呢？这是。
对，然后就是摁地下先打了一顿，打了一顿说：“再看你啊，咱所里聊聊去。”就这样，就没有看见一个是戴大檐帽的，说怎样，全是裹了一军的免的一军的衣
啊，
免的衣上。
就我觉得你说这个，他可能是。当地就是那片儿的，专门是，怎么说呢？不是正道的，
对，
地面上的
朋友，对，
就是可能他们就是有自己的住的人，或者有自己就是承包的地儿。我管那片儿，你在这儿拉活儿，然后我就那什么。
主要是没上供是吧？
对，有可能。
那你见这种60多岁那种，你没上去拦一下，我就是他孙子，他是来接我了。
为10块钱作为摩的不至于，
是那个
爷爷。
不是像这种事儿啊，我觉得舆论的压力并没有使他们收敛。就原来不是有那种爆出好多视频，就他们打人家那个什么老头老太太，然后打得特别狠的，但是我觉得根本没有收敛。
那接着说那个之前刚才说那个税务局那事儿吧、
啊、
完了就是我这边是也是亲身经历过一个、
嗯、
然后是我这边一客户，然后想在我们这边办点什么业务，然后但是他需要在税务局办一个手续先、
嗯、
然后这是一日本公司，是一个外企，然后呢他可能在税务局跑了2个多月自己没好下来，然后日本那边就是因为着急嘛这个业务，然后就等不及了，然后日本这边总部直接来了一个日本人跟他一块跑，然后当天他跟我说的是1点，然后就到了税务局4:50，因为这个证他今天必须拿下来，4:50还没办完，然后日本人一直等着，然后等4:59税务局要关门的时候，日本人在大厅直接咣叽下跪了。说
然后那个下跪了，就在那儿说钓鱼岛是你们的，就是因为日本人也会说中文，就说那个你们告诉我我到底少什么，我现在去准备去，然后呢今天务必帮我办下来。然后这会儿这个税务所的这个局长就出来了，因为就日本人外国友人嘛，跟你这下跪成何体统啊？
哎，你在现场吗？
我不在现场
啊，
都是那个。
你要是在现场，是不是你要悄悄声凑到他面前去了？
转着像，
转着像，
为国争光。
这个东西反正要我现在想想啊，我觉得确实挺操心的啊。你是有的东西，你不把这个人逼到一定份儿上，他不会把你当人看，他只会觉得你是比他低等的人。
你为了狗粮，我为理想，我们一梦却同床，一起寻找，一起流浪，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你会发情。
你们见过就是你们办业务的时候，或者你们平常生活中工作的时候，有就是你当乙方，然后对方当甲方是吧？
啊，对对对，
甲
方这个事儿，
那种甲方就那种嘚瑟那种劲儿，你就特别想弄死。
而且他们就是，尤其是就像有做设计的朋友，我有几个，他们就说那些甲方啊，就每次拿着就几稿几稿去给人看，就可能改过好多遍了，每次改的时候，最后都会跟他说，这个设计不大气，那您想要什么样呢？要那种酷炫的，人家都是酷炫的。说后来听了这个"酷炫"这个词，就想杀人。
不，这算好理解的。
我操！
但是有那种不好理解，还少那么点东西，少那么一种感觉。但是你让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就是那种感觉，你就找去吧。
说你这个东西缺少灵魂啊。
这肯定文艺范说的，这是。
其实就是装。
对，
就是装，你让他真说，真说不出来什么东西。
嗯，对，就是可能他觉得，哎，操，这个东西我喜欢，可能就不是特别好，应该要再高级一些。
因为就是你拿给他看的东西，如果他不批评两下，
他不懂，
对，显得他不懂，显得他不够专业，显得他不够高级
啊，
达不到他的预期。因为我是买你的东西，我必须要给你做出点评。这样，就像那个也听过一段的，然后像那个说是老公给媳妇儿放那个洗澡水，媳妇儿要泡澡，然后那个老公说放好了，那个你过来试试来。媳妇儿说老公水烫，老公说好，等会儿啊，给你调调。然后那个一会儿媳妇儿这行吗？啊行。老公说妈了逼，我根本就没调，知道你得他妈挑刺儿。
有这样的经历吗？你们？
我给你讲一真事儿啊，我们俩的事儿。
那天呀，我们俩去买了一瓶香水，然后呢我闻那瓶香水，我说这个味道好像我之前有过一瓶，然后我把那瓶也拿过来了，然后呢我就让他闻，我说这俩有什么不一样的，他说反正这个
缺少灵魂，
不这个少什么东西，那味道闻着亲切什么的，就这样。然后我说你把眼睛闭上，我说你再闻，我拿第一瓶香水晃了一下他闻，这是我买的那个，这个味道感觉很亲切，然后我说你记住这个味道，一定要记住这个味道。然后过了一分钟，我说你再闻这瓶，我还是拿着第一瓶，然后他闻了一下，这个闻着就苦。反正怎么着这事儿都不对，反正我买的就是不好，他给我买的就是好，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人之常情吧，就是人总会觉得是那个自己的选择的会比较好，
这是一个心理暗示的问题。
对，
这是一心理暗示的问题。
家里的远没有外边的好，
逼我说东北话。
哎，你说要是下回我给甲方交稿的时候都给他，还按就是外企那转英文的
这个破绽，
会不会显得 level 高一点？
可能会有所斩获吧。
对。他可能也听不懂，他说哦行 OK 对。
其实好多时候这种情况就是你拿 PPT 也好，你拿什么也好，你去给他讲的时候他是不注意听的，他只是沉浸于自己的感官世界里面，他觉得这个我必须得说出点什么来，要不然我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就会不停的给你调调。做设计这个就是一群苦逼，真就是一群苦逼。
那你去给他那个 PPT 的时候，你要比他更人模狗样，然后拿气场压住他。
我之前干过这事儿、
OK ，
我之前干过这事儿，之前写了一个40多页 PPT， 然后给他很详细的讲了一遍，讲完了以后说这个不行，这个项目照这么做是不可以的。然后我说为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第一不够简洁，第二个呢中间的那些细节太过于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说一堆。我说行，第二次我又去，我就做了三页，我就大标题当当当一摆，买俩图，叭叭叭说完了，五分钟不到说完了。您觉得这行吗？这个行，实际上就是他妈我之前那简章，你知道吗？
他就是先挑你一下，然后再返还，他觉得哎 ，OK， 我觉得我获得了什么满足感？
对对对对对，就是做设计的是一个苦逼，但是让人做设计，这都是基本上都是一变态。
还有像昨天我跟顿顿有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人模狗样的人最多，还有一个就是同学聚会，
同学聚会，
尤其是好久不见的同学，你会发现这些人
都变了，
对，变得就是就非得显示自个儿特别高大上，就不能有点纯洁的友谊吗？
就是小时候可能是那种被女生拒绝会坐地上哇哇哭那种，然后现在就是
鼻涕怪什么那种，
然后现在就是坐在这桌上，服务员可能不小心碰他一下，居然能狠狠地瞪着服务员说：“你给我滚出去！”就这样的人，
这那打他吗？
嗨，怎么？
这个就有点像四爷之前聊的一期节目。假如我有100万，兜里揣100万，然后服务员。
对，其实我特别看不起他们这样的人。
那不是我，
那个人今天没来。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有的人啊，他会聊一种这种心理，就是说我花钱我是买服务的，尤其是对饭店什么来说，餐厅来说，我花钱我买服务的。但是我觉得啊，服务员的本职工作就是把第一是帮你点菜，第二是把你的这个菜从厨师那儿端到你的桌前，并帮你介绍这个菜是什么，第三帮你结账，就这点服务。他没有说买你的这个叫什么，叫所谓的什么轻蔑呀、嘲讽啊、辱骂呀，他没有买这些。
大力你怎么了？
这我太有的说了。这个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零花钱实在不够我花的，然后我就去麦当劳打工，因为我们家离麦当劳特别近。然后呢，我因为那时候是一个小姑娘，所以就很自然。
不是那会儿是一小伙子。
所以就很自然的让我去就是打桌结账给大家点餐什么的，然后就有很多那种那叫什么，觉得我来你这儿消费来了，所以你就得服务我，你就是一个那种
出气筒。
对，然后就真的是有那种，尤其是中年妇女是这个特别大的一个人群，他就让我打可乐，然后我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特别交代，我们肯定就是默认就是有冰的，然后就急了，就在那儿拍桌子，然后摔杯子说啊，我们家是个小女孩，能吃冰吗？能吃凉的吗？我说你没告诉我不要冰啊，然后他就说我就扒拍桌子告诉说你有没有家教，你没有妈教你啊，女孩不能吃凉的。
你直接翻出去抽他了是吧？
我真的，我爬到那个台子上，我拿那个装那个纸巾的那个铁盒，我就拽他，然后我手里拿一个圆筒也拽他，我说你他妈没告诉我。
你无力的反击。
我想说的，大家一定要尊重服务人员。就是为什么，就其实人家没有义务对你好，我是因为我这份工作不是冲你，
因为人人都是平等的，
真的
这是平等的，就是说他不比你低级。就像刚才大力说的那个中年妇女，可能她面对她老公的时候，她面对她上级的时候，她可能也低三下四的。其实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就是、
其实有好多这种人是一种在单位受了委屈在外面撒的这种这么一个过程。有的是这样。
我为什么说中年妇女是对我来说就是
一个噩梦，
永远无法跨越的障碍，就是他们，就你不知道他们哪来的邪火，真的，就
你
没招他。
更年期，
我以为你刚才要说的是，这是我马上面临的一个。
就是真的，我特别受不了那种，就是对，不管是服务人员也好，就是人家没有义务对你好。还有，咱们经常说的那个，说现在坏人变老了这件事儿，真的，这个真的人模狗样的，你天天。对吧？爬山去买菜去，挤的都挺带劲的。一上车你就站不了了，我特受不了。
那天我从家出来，我要出去办事儿，然后呢，正好是上班点嘛，然后我这刚上车就站一座，然后呼啦上了六七个老太太，好一让座，连声谢谢没有，然后往那儿
扒开了，
往那一坐，来这儿坐，这儿坐，坐这儿来，坐这儿来，因为那车是一排一排的座位，我就这一排都起来给他让座，坐那以后。我以为他们要去什么医院看病排队挂号什么这些着急的事儿，
是去广场舞。
那你不错了，他没躺你前面呢，躺你前面你就忍了吧，反正、就是、
他要躺我前面，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你这样作弄我，
100块都不给我，
我现在2000多，
就这种了。
不过还见
你说项链两千，我插一句啊，项那个项链两千多，你见没见过？就是，我听我一朋友说去南澡堂的，就是有那种大池子，反正女澡堂都没有啊，大池子、
啊、有
项
链飘起来，
对，亮亮的飘起来掉色的什么的，哎呦，我说你何必呢？啊、
说那个有一段子吧，也是说那个谁敢嘲笑我在泳池里浮起来，我就让他的项链浮起来。
不过之前也看过一个事儿，一新闻报道里的，就是说那个有一个女的，就是平时在外头也算是有点小钱儿吧，只能说有点小钱儿，就嘚瑟要这牌那牌东西。然后呢，那天呢她去逛商场，逛商场以后有一老太太不小心碰了她一下，她可能手里东西拿的多嘛，吧嗒墨镜就掉地下了。哇，她把老太太蹬那儿这一顿死揍。给揍得满脸血，然后一边揍一边说：“我他妈一墨镜三千多，你赔得起吗？这那这那。”
但是那女的后来说神经病，
啊，是吧？
是神经病。然后她就他们家里人都拉不了她，但是也有可能是给她这个恶行导致了。
之前不是有一个就是特经典的一个是那边说那个说那个就是小孩手欠，然后给人车划了啊，给人车划了，那个他奶奶带着他的，然后后来那个司机就下了。啊、我这车怎么多少钱多少钱，巨贵巨贵的啊，就给小孩打了什么的。然后后来那个老太太
就抽了一嘴了。这是这样的，就是他爸开了六个奔驰600，过来以后爸一停说你的车多少钱啊，我这车多少多少钱多少，也可能是一挺贵的一车啊，我这车多少多少钱。然后他爸直接就说行，你车多少钱是吧，到时候后备箱拿钱，这车我买了，儿子砸。
对，反正我就觉得啊，就是你牛逼可以，
哎，为什么我说儿子砸你搭腔？
哎，
说得漂亮。
我现在我就在算，我跟那开摩的的大爷都说怎么没那辈儿。对，就是还是刚才的话，我觉得就是。活在这个社会啊，现在大哥太多了，你牛逼可以，但是就还是那个老话，叫板的都得拍死。对，就
像我觉得啊，就面对这种人模狗样的装逼犯，最简单的事就是简单暴力，你就给他治了。
对，
真的，这我是最推崇的办法。像在路上遇到就是这种司机特别磨叽啊什么。就是因为我给大家说一事啊，这俩事儿我结合起来说吧，单独说话有点长。就是呢，有两个，有一种是那种遛狗，比如说他在车里坐着你没瞅见他，然后遛狗呢，那公狗嘛，滋咕噜那种很正常，然后就会下来一个人模狗样的人下来就跟你理论这个事儿，就是我就不明白啊，就你防得了我们家一只狗，你防得了那么多野狗吗？你个个下来骂吗？对吧？然后还有那种，比如说你不小心碰上车了，然后他们跟你理论吧。然后我有两个大哥，他们特别绝，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你在车里坐着，你不嫌我弄碰你车了吗？他俩往人车上吐嘛。
我的天哪！
哎，就你在车上坐，我怎么了？我就吐吐嘛，就往一直在无限往那个挡风玻璃上吐吐嘛。然后那男的在里头就慌了，一直拿那个雨刷器，一直在刮。
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摇起来。
这有些简单，这有些粗暴，但这又实在是不得了。
就这种事儿，我就觉得你就直接就简单暴力给他治了，就根本不用跟他废什么话。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
满怀巨大的失落和加倍的难过，无法把你把握，我独自冲出夜色。千万不要说抱歉的日子有平淡，你要寻求安全，而我只是个危险。这有些简单，这有些粗暴，这有些让人受不了。这有些简单，这有些粗暴，但这又实在是不得。
就是还说一个，就是有一种人啊，他就可能没有坏心眼儿，但是他说话呢就会让你觉得他特别讨厌，特别欠。
嗯，
我举一例子，就是我们几个女孩几个姐妹商量出去玩去，说上韩国，然后呢说听说是秦皇岛有能游轮吧，那种直接到韩国可能要一天一整天的时间。 我们就说这个在路上耗两天时间太不值当了。然后这时候这个到处飞的销售朋友他就出现了，他就是在群里微信跟我们说，好呀好呀，坐船很有意思呀，几个女生一起在船上度过的时光，就是这种意思。
那这度过的时光逼死的，我
然后这就被我无情的就骂出去了。然后还有一件事也是，他好像是前男友要跟别人结婚了吧，然后大家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他，然后他就在群里默默地说，我不是忘不了他，我是忘不了那时候的自己。我
们就对，就专门有一种这种不好好说话的。 对，就那种
下回撒字说人话
啊，对，就这种不好好说话的，也特别，就是其实他们这种人真是就像那个厉害说的，没有坏心眼，但是这个样儿啊，实在是就
我觉得是一批那种什么青春伤痕作家给他们都毁了。
对对，就那个小四儿闹的，
对，
那个小四儿闹的，
那真是小四little four。
小狗名字叫做丢丢，本来我是
对，完了，反正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人模狗样这个事儿，虽然咱们说的都是一些傻逼的，就是缺的那些人，但是我觉得其实
对四爷的意思就是人呢、啊、这身边啊毕竟接触社会嘛，那肯定会碰上形形色色这类人。
对，
那既然碰上这类人呢，那下面通过前面这些方式啊总结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简单粗暴啊，
对，
惹
不起的就简单粗暴，惹不起的自己忍忍就过去了，
何必跟他置气呢。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自己也有人模狗样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对，
每个人都会有这一面。
对，所以其实嗨，今天就是来就是吐吐槽，对吧？其实出了这个屋，大家可能也都是那个操劲，
换上我的西服。
啊，对，所以、
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呀。
那行吧，那今儿都这样吧，好吧。然后让我们接着装我们的逼，对吧？然后接着削那些装逼的，对。
人模狗样就是我。我平常也会人模狗样的在美容院跟那些妇女们喝个下午茶，是吧？其实就是两块饼干给你倒一倒，倒一倒，倒点开水就干你下午茶。
那你会发到朋友圈上去吗？
我不会。
又跟姐妹来喝下午茶了。
那行吧，那今儿就是这样了。然后那个，现在你可以在你收听到的平台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欢迎在微博和微信搜索炸酱调频关注我们，然后欢迎加入我们的听众群312921612，312921612。好，那今儿就这样，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拜，
拜拜。如果风格是条狗，没人给伤后口，你给我来块肉，我就跟他妈你走，满街全是狗，大狗追小狗，小狗被带走，看见主人没有。小狗名字叫做丢丢。